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我们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学习当日教言哈。在这个本教言当中呢，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是倒数第二堂课的内容。哎，应该是在下一周是吗？我们还有最后一堂课的内容，我们这一部论点的教研就已经学习圆满了，也非常的感恩我们在座的各位道友哈，还是挺不容易的。大家在这个时间当中，有生活和工作上面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和生活和工作上面的这种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哈。还能够坚持来进行学习，坚持来进行听闻，非常好，为大家点赞。那么下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此处所讲到的第十三课的内容。那么第十三课的内容呢，首先讲到外息论及内心中冰融成水当日法。好，那么在此处的话，丹巴桑吉尊者呢讲到了外息论及内心中。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息论呢？所谓的这种息论呢，我们可以说与明空生蕴的法界相比，我们所见闻觉知到的这一切都可以称为是息论。这一点大家明白吗？与明空生蕴的法界相比，我们所见闻觉知到的这一切其实都可以称为是息论的。也就是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人，我们所见到的外在的各种各样的现象，我们脑海当中所思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都是什么？息论。那在此处的话，可能有一些大家觉得，那么为什么这个是息论呢？我们在前面其实已经分析过了，因为真正的万法的实相，并不是我们见闻觉知，我们所执着的这个实有的这种东西。我脑海当中特别的执着啊，这个。我所认为的这个人啊，怎么怎么样啊，或者是我特别的执着这件事儿，怎么怎么样，这些呢，其实。跟真正的实相来比的话，它只是戏论而已。可是关于这些内容，我们作为凡夫人，如果不通达它是戏论的话，我们常常是缠裹在戏论里边，我们的心和戏论纠缠在一起。我们觉得它太真实了，比如说这个人对我特别的好，那我自然而然我会对他生欢喜心，是吧？然后如果对方是异性的话，可能我会升起来贪心；如果对我一直这么好的话，我会升起一种很强烈的贪心。这个是我们在迷言当中我们讲到的，依靠外在的息论会影响这个引起我们内心的这种息论，或者说我们说这个人的话，在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就让我下不来台。然后后面的这个几番的这种接触，都让我感觉特别的不舒适，所以我内心就很执着呀。我觉得我跟他就是合不来，而且如果以后再有什么这种合作的话，我就觉得特别的痛苦啊，因为跟他在一块儿啊，这样那样，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不爽。所以在这一块儿，我们讲到了他也是一种戏论。那还有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件事儿办成了，对吧？我们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大家出去庆功，或者有的时候把这件事情搞砸了。虽然这个事情本身是要借助很多的因缘的，但是我却感觉非常的痛苦，怅然若失，觉得这下该怎么办呢？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心困在戏论里边的。可是我们说，既然在佛法当中，我们看佛陀。他已经彻见了万法的实相，然后把这些我们在日常当中特别执着的种种人、种种事、种种想法，佛陀说这些都是戏论。为什么说他们都是戏论呢？曾子当中讲到了外戏论及内心中，说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戏论呢，它并不会超越我们的自心，它是由我们的心显现出来的。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令我们快乐的、令我们痛苦的、令我们纠结的、令我们舒畅的，这一切的人也好、事也好，会不会说在我的心之外去感受到的呢？或者离开我的心，我还能够感受到这一切。 永远不可能，对吧？决定是我的心在感受这一切的。那么用唯识的观点来讲，就叫做说往昔的习气成熟，那么我们在每一个人他的世界里边就出现了或精彩或枯燥的这个世界的内容。有的人觉得他的世界是彩色的，有的人觉得他的世界是灰色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呢？因为我们相续当中的往昔所种下的习气差别，而且如今这种不同的习气，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它已经成熟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是不同的。即便我们两个同在一个 party 上面，即便我们两个同样出去逛街，即便我们两个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里边，我们的世界竟然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其实，在此处就已经讲到了，说外息论即内心中，因为所有的一切的这些现象，我们把它称为是细论，因为它与真正的法界实相，我们的内心当中并没有通达它，所以我们对于它有执着，它成了一种细论。那人如果迷失在这个细论里边，他就会很痛苦。如果他用智慧看破了这些细论的话，他就不会再被这些细论所牵绊。那么说，这些细论全部都是我的内心的显现，而心又是什么呢？我们说，所谓的这样的一种心，其实也是远离四边八系的。除了真正的法界光明之外的话，不可能有任何真正实有的一个心的存在。所以在此处就讲到了说，外系论即内心中，而内心又是远离一切四边八系的。好，在此处的话，我们再来进一步分析一下。好，有一些道友可能会有一些疑问，他说如果说一切外在的这种现象是我往昔的这种习气的成熟，也就是我的心去显现的，那为什么我的心不显现一些我特别喜欢的这种景象呢？那为什么显现出来的很多都是让我不喜欢的，很多都是让我感觉到痛苦的这些东西啊？那因为我们往昔所种下的习气的缘故。那有道友说，那我为什么会种下这种让我成熟出来、让我感觉痛苦的这种习气呢？这个其实就是无明嘛。就像我们说，每一个人他都希望自己幸福快乐，但是看看如今的社会，人们大多是执着，说我造恶业会令自己很快乐，比如说偷盗啊、邪淫啊、杀生啊。这些都能够让我自己快乐，可是这些做到最后，发现自己是苦不堪言，而且不单单是今生痛苦，未来时也感觉非常的痛苦的，因为所有的这些恶业，它所结出来的果实全部都是苦果。那通过这一块的跟大家的这种讲解的话，我想很多道友已经明白了，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以前造作这个习气的时候，我没有做一些让自己感觉非常欢喜的这种结果的一种习气呢？因为以前并不通达这样的道理，我们不通达接受万法是唯心的，所以对于这个世界，可能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好的这种看法，而这些不好的看法，其实在未来的时候，它会成熟它相应的这种果报。如果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播下自己所喜欢的世界的样子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以前我常常是抱怨这个世界的，但是你会发现越抱怨，似乎周围的生活离自己所需求的越差距大，自己是越来越不喜欢。如果你想转变它，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常怀感恩之心。那么，这个世界也会随着你的感恩心而呈现出来它的一种让你充满了感恩的一种情景了。或者说，我特别的希望我身边的人能够好相处一些，那么应该怎么做呢？不是抓过来张三说我要教育教育你，你看你这个事情呢做得特别的不对。其实应该从自己的内心去转变。如果想要希望身边的人都比较好相处的话，自己要常常看到他人的优点和长处，并且能够理解他人的难处。这样子你会发现，原来身边的人都是这么的好啊，他身上有这么多的闪光点，他身上有这么多的这种 其实不容易的这种地方。自己的那份慈悲，自己对于他人那份欢喜，以此自然而然就能够得以出现。那么希望我们的生活这个非常的充满这种幸福感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有一种知足的心，而并不是说我希望自己的生活充满的这种幸福感，我要拼命的去追逐，我要拼命的去索取，那么只有得到了我所需求的这一切的时候，我才能够获得满足。其实并不是的，当我们有一份知足的心的时候，当下的生活就是幸福和快乐的。就像上神佛且曾经讲过，古时候啊，有一个人，其实他家里啊非常的这种清苦的，他白天晚上都要做很多的这种劳作哈，而且这个做出了很多的这种劳作之后，家庭当中仍旧是非常的清苦。可是他在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吃饭之前的话，他会带着他全部的这种家人啊去外面叩拜天地，他说非常的感恩。我们现在这个能够这个满足自身的这种温饱，而且在床上的话没有病人，在牢狱中的话没有罪人，他充满了一种感恩之情。他的妻子其实在这个笑话他的，他说你看我们家有什么特别好感恩的这种地方呢？他就向他的妻子做出了如上的这种解释。其实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值得感恩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今天睁开眼睛，我仍然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我仍然感受到太阳光芒的这种温暖，我仍然有双脚可以走路，仍然有双手可以去劳作，可以为自己打一杯水喝，在我口渴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感恩的地方。因为有很多的人，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看到今天的太阳，有很多的人他没有双脚向我们自由的活动，有很多的人他没有双手能够为自己为他人去解决和处理一些我们觉得非常容易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哈，其实佛法本身它会分析到它最根本的一些问题，所有的析论它是我们的心显现出来的。那么我们如果活在细论当中，我们希望说啊，这个心它能够显现出来一些这个美好的东西，一些我们所需求的一些东西的话，那么其实要在自己的心上去种因，而并不是在外在上我不停的去索取或者不停的去追逐，这个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说好，我们的这个生活如我们所希望的一般，它在显现着或者跟我们所希望的它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它都不会离开心的显现。而心本身是什么呢？心本身是远离四边八系的。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安住这样的境界的话，那么不管外在是好也好不好也好，其实都不会成为我们内心的这种束缚了，我们的内心是非常自在的一种境界。所以在此处的话，三八三集尊者讲到说，外息论及内心中，冰融成水当瓦。下边我们就来看讲到的说冰融成水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明白，冰和水啊，它的本质上是相同的，对吧？水它在零下的这种温度的情况下，它会结成固体，我们把它叫做冰。那么水本身它可能是一种很温柔的，可以这个提供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帮助的，可以给我们解渴的。而它结成了冰之后呢，它是很寒冷的，非常的坚固的，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一些，比如说我要这个洗衣服啊，或者我希望能够得以解渴呀，这些冰的话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它会在我吃下去了之后给我带来身体的一些伤害，对吧？这些都是这个水跟冰，我们说虽然本质相同，但是它的这种特点的差别又非常的大。这就讲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讲到的说，其实虽然心本身是远离四边八系的，而一切的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这种细论的显现，其实它并不会离开远离四边八系的法界的实相。但是如果我们作为凡夫人来讲，没有透彻的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所有外在的细论它就像冰一样，虽然跟水是一个本质，可是却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伤害。这个就是在此处所讲到的这种含义哈。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教研，我们可以明白，所谓的这种外在的这种习论，如果我们能够用智慧去照破它的话，它对于我们来讲无利无害。如果说我们没有智慧，迷失在其中的话，那么我们会在其中感受到非常多的这种痛苦，就如同水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很多的益处，而冰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这种麻烦一般。所以在此处的话，丹达桑提尊者哈教诫我们应该要明了这一点，所有的这种戏论其实全部都是我们心的显现，而心本身它是远离四边八喜的。那么下边我们继续来看，讲到说无明迷相啊，如潮涌不可阻挡，当日瓦。好，那么在此处讲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在这个我们前面讲到的外在，所有的都是戏论哈。那么从我们的这个众生的相续方面来讲的话，无明的迷相就如同，这个汹涌澎湃的这些潮水一般，或者如同这个泉水从地底边直接涌现一般，我们会发现是没办法阻挡的。比如说，这个汹涌澎湃的这种潮水，我们是不是能够拿一块大铁板把它直接摁在大海里呢？说你不要澎湃了，你别起来了。或者说，从地下冒出来的泉水，我们是不是说啊，我能够拿一个什么石子儿，拿一个什么这个泥土，我把你彻底堵起来呢？你会发现堵完的时候，它滋滋的仍旧在那边，啊，非常的这个，哪怕是即便很小，它都在那边在涌现着，是没有办法的。像是在此处讲到说，丹巴桑提尊者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虽然学习了佛法，而且也修行了佛法，遇到贪心的时候，我应该修不净观，是吧？当我升起来嗔恨心的时候，我应该修慈悲观；那我的这种痴心起来的时候，我应该修这种因缘观。啊，我平时的话也在串习啊。啊，或者你看我作为这个净土高级班的学员的话，我每天我都在念佛呢。啊，希望阿弥陀佛的救度。但是，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当我遇到了一些特别困难的问题的时候啊，这个分别念，这个无明的迷相，确实就如同在地底下涌出来的这种泉水一般，就如同汹涌澎湃的潮水一般，根本就难以阻挡。哎呦，我这个贪心起来的特别的这种强烈的时候，特别的汹涌澎湃的时候啊，我就开始要修这种不净观，结果发现呢，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分别念一个接着一个，我自己也感觉非常的痛苦啊，甚至说有的时候我对于这个上师三宝竟然起了邪见，竟然起了怀疑，我压根儿不会觉得我这种人还会怀疑三宝啊，我这种人还会对于上师起邪见呢。我觉得永远都不可能，但事实上，有的时候烦恼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怎么这么拿他没有办法呢？那么上师在此处就讲到啊，说这个如潮涌，它是一个比喻。我们说在古代的这个时候啊，治水有一些不聪明、不具有智慧的人呢，他怎么治水呢？他去堵。结果你发现把这儿堵住了，那边又出现了水灾。那么到了大禹的这个时候呢？它治水的方法变成了疏导，那么如此一来，这个水不但不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危害，而且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那么同样的一个道理，当我们的烦恼分别念极其的这种炽盛，感觉难以阻挡的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去认识它。也就是上师仁波切在此处所讲到的，依靠大乘或者密乘的窍诀来认识它，这个是最佳的办法。它这个时候就如同这个汹涌的这种泉水一般，它在不停的从地底下再冒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你怎么样都没办法，怎么办呢？你就认识它的本性，当下就能够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所以在此处的话，我们看到讲到了这样的一个无明迷相如潮涌不可阻挡，当日瓦呀。说当下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它的话，这个问题就已经得以解决了。如果我们想要去压制烦恼，就像石头把草压住。这个草可能你暂时觉得我已经压住你了，我看不到你了，但是它的生长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你会发现，这个被石头压住的这种草的话，它虽然在此处你看不到了它，它会歪到别的地方， 他最终还是从石头底下冒出来了。这个就是讲到了说，我们的这种烦恼将它非常的这种强盛，已经没有办法再用一种普通的这种方法去对峙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应该怎么办呢？要认识它的本性，这个时候截断烦恼的一种最好的方法。那么在此处的话，上神波切也是讲到了小乘、大乘和密乘在对峙烦恼的方面有一些差别。小乘的很多的方法呢，它就是压制的，而大乘的很多的方法，它是将烦恼转为盗用，就像说把这个水疏导了，进入了水渠。而密乘它的这种方法就是什么呢？认识到了它的本体。就像有一些大德也这样讲到啊，说比如说这个有一杯尿的话，就是我们的这种小便，有一杯小便，小乘的人他会觉得这种是很脏的，他直接就会舍弃掉。而大乘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把这个做出来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把它转变成药物，转变成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利益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了它的一些差别。比如说我产生了一些贪心或者嗔恨心的这种烦恼，那么小乘行人的话，他会特别的这种谨慎警惕这种情况，一旦产生了贪心或者嗔恨心的烦恼的话，他会立即要把它舍弃掉。而作为大乘来讲的话，他会可以把它转为盗用，他会想说愿一切众生的贪心成熟在我的相续当中，愿一切众生的嗔恨心成熟在我的相续当中。这个是我们在此处所讲到的小乘、大乘以及密乘，他们在断除烦恼的方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讲到了说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差别哈。那么关于在密法来断除烦恼的这一部分，上师波切在此处也有讲到哈，说密法在断除烦恼的这一部分的话，有些人觉得对于这个根本就没有信心，他把密法完全舍弃。那么还有这个有一些人呢，他对于密法他是一知半解的，这个时候就拿起来密法随便来进行运用，其实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取的，不会对于我们带来真正的利益。如果想要密法能够给我们自身带来真正的利益的话，首先我们前面的加行要圆满，然后获得了灌顶，然后我们去入到密法的修学过程当中，并且对于密法和上师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么在密法方面的这种文思也是非常的圆满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说啊，那么既然文思的方面已经通达了，那么在实用的这种方面的话就不会出现偏差。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讲到了这个关于密法的这种方面，我们不管是完全舍弃它，还是说我们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随意去运用，其实都是不合理的哈。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讲到说轮念迷乱如玉笛，圆柱失胜当日晚。好，那么在此处讲到的是说啊，说这个轮回和涅槃其实它本来是平等的，轮回其实就是涅槃，而涅槃其实就是轮回。但是作为这个迷乱的众生来讲的话，他却没有办法如实的认知这一点，那么如此就如同遇到了怨敌一般。那么在这个时候，谁是最殊胜的这个助力呢？谁是最殊胜的这种助缘，能够帮助我这个消灭这种怨敌，消灭我相续当中的这些诸多的这种迷乱的分别念呢？这个最殊胜的这种助缘就是上师，上师是最为殊胜的助缘了。那么关于轮回和涅槃没有任何的差别这一点啊，在此处的话，上师仁波切也引用了中论当中的一个校正哈，讲到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也就是从涅槃和世间的方面来讲的话，他们有没有任何的差别呢？没有。那么从世间和涅槃的方面来讲的话，他们有没有任何的差别呢？也没有任何的差别。而且不单单如此，麦凡仁波切在定解宝灯论当中也是这样讲到的，说轮回与涅槃呢，其实没有任何的闲列，证悟到没有任何闲列的境界时，会产生极其殊胜的定解。那说作为我们在轮回当中的迷乱众生也好的话，还是说我们说没有彻底证悟的这些这个修行人也好的话，那么谁是最为殊胜的这种助伴呢？上师仁波切他是最为殊胜的助伴。其实从我们自身来讲，我们对于轮回和涅槃的迷惑啊，可能现在还不一定能够上升到这种高度，说轮回和涅槃它其实平等的。我们相续当中还有很多的情况下，我们觉得轮回甚至是不应该舍弃的，我们觉得轮回没有什么可舍弃的呀， 我们为什么要舍弃轮回呢？在轮回里边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儿。这个其实是最浅层的一个迷乱了。那么，如果当我们已经这个认知到说轮回其实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安乐，叫做三界无安，犹如火宅，甚可怖畏。如果我们通达了这一点，我们知道应该去寻求解脱。但是如果在这个寻求解脱的道路上，我们真的认为说有一个实有的一个解脱，我们可以去寻得的话，这其实又是一层迷乱。那么，怎么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说了解到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了清醒的智慧？我什么时候才能不迷乱呢？那么，你要认知到，说轮回和涅槃，它其实是完全平等的，没有任何的这种差别。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比以前更加的清醒了。而要最终我们清醒过来，是依靠证悟的。而并不是我们现在口头上说一说，或者大家觉得哦，我现在了解了啊，我知道了，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啊，并不是这样子。当真正证悟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完全从轮回的迷梦当中已经醒悟了过来。那说在帮助我们从轮回的迷梦当中醒悟过来的这漫长的过程当中，谁是最殊胜的一个这个助缘呢？上师是最殊胜的助缘，为什么呢？因为真正具象的上师的话，他会用善巧方便的教言，让我们在轮回的旷野当中找到解脱的光明之路。就像我们说，在这个宗喀巴大师所讲的这些教言里面呀，大师讲过，他说其实呢，佛陀并不是用他的手把我们直接放到了净土里边，也不是用水洗刷了我们自身的罪业，而是依靠佛陀所开始出来的教言。我们能够依教奉行，那么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离苦得乐，能够从轮回的旷野当中找到解脱的光明之路。对于我们在轮回当中迷乱的众生来讲的话，我们对于名言当中的实相不了解，觉得造恶业应该是快乐的，造善业的话应该是痛苦的。你看我造善业老是被欺负，烦死了。对于名言当中的这种因果的道理，我们也不通达。对于实相圣义当中的真正的万法空性、明空双运的这种境界，我们也不明了。如果没有上师的这种善巧，没有上师的这种这个不遗余力的这种弘扬的佛法哈，我们根本不可能治愈到佛法，我们也根本不可能从中收获这么大的利益。说知道了。原来因果的道理是如此这般的，知道了所谓的万法皆空到底什么意思？万法皆空并不是佛教当中所讲到的一个玄之又玄的一个东西，也并不是一般的人一知半解的了解到，说所谓的万法皆空就是我面前的这个电脑啊，其实它根本就是这个不存在的，就像杯子里边没有水一样的这种不存在，这种都是误解。只有上师的这种教言才能够令我们明了这一切，并且从这些误解当中脱离出来，能够正确的去了解到底名言当中的实相是如何的，圣义当中的实相是如何的。就像我们讲到了说，所谓的这种苦谛，所谓的这种苦，这个轮回当中的这种苦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作为我们凡夫人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哦，那个感受到的这种痛苦就是苦吧，哎，我被火不小心给烧了一下，或者我走路的时候要有一根钉子扎到我鞋里了，又扎了我一下，有点苦。不是这样的，佛陀开示了苦谛的法相是什么呢？苦谛的法相就是苦空无常无我。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正确的在没有佛陀的这种教言的情况下了解这一点呢？我们很困难，对吧？所以在这一块就讲到了说，圆住失胜当日法。也就是我们在轮回当中其实最为殊胜的这种助缘，就是上师仁波切了，就是我们真正的具象的善知识，它是我们在轮回当中最为殊胜的助缘。所以在这一块，上师仁波切就讲到了一个问题啊，我们在这个佛教的这个寺院里边，其实最为重要的就是讲经说法，就是弘扬佛法。为什么呢？依靠讲经说法，我们可以令众生破迷开悟，令众生明了很多的这种清净的道理，能够解决相续当中的烦恼，甚至是获得解脱。但是如今的这种现象是在我们汉地啊，很多的这种寺院其实只是有一些佛像、一些经书、几个和尚，然后没有任何的这种讲经说法。 大家可能啊过来就是烧烧香，然后看看相，啊觉得我解决一些我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就可以了。可是这个样子的话，不管从我们自身来讲，还是从这个他人的这种角度来讲，其实都没有办法令自己和他人得到真正的利益。真正的利益一定是我们通过文思明了了道理，并且产生了定解，然后通过修行出来了真正的修慧，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只是抱着一种迷信的一种想法，把佛法本来是一种让我们能够获得解脱的这样的一种法，把这个三宝本来是我们真正的这种皈依处的三宝，但是当成了一个这个土地神啊，当成了一个啊，就像一个狐仙儿啊，当成了一个某一方的这种神仙一般啊，说保佑我在此世的生活当中啊顺顺利利啊平平安安就可以了。佛法确实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如果不通达这里边的道理，纵然在我们今生当中，我们的所愿全部都达成了，全部都得以圆满了，那么到后世你又剩下了什么呢？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我们现在处在末法时代，由于我们现在众生相续当中的这种善根少之又少，福报少之又少，很多时候我们在佛前是拜了又拜，但是因缘不聚合的情况下，我们的愿望没有办法达成。可是不通达这个因缘和合而会产生果法的道理的时候，相续当中就产生邪见了。而且不单单是产生邪见，付诸于行动，诽谤三宝，抄撕毁经书，啊，甚至去这个造谣啊，这某些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我们说到了未来世又会怎么样呢？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结局。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明白哈，一定要明白这些方面的这种道理，不然的话，我们确实吃亏呀，太吃亏了，在这些方面。那从我们自身来讲，我们就像上师说的，其实是身上是肩负着弘法利生的责任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是一个小乘的修行人的话，那就不说了。小乘的修行人唯一一心一意希求的是自身的这个涅槃，是自身的这种离苦得乐。但是我们是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人，作为这么伟大的一个大乘菩萨的一个弟子。作为他的追随者的话，我们相续当中没有一丝一毫的菩提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想要饶益有情的这份心，没有一丝一毫的大乘修行人的氛围的话，其实是非常惭愧之处。那么所谓的这种大乘的修行人，我们不单单是自己的文思修行要重视，我们要明白，所有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们所做的文思修行都是为了众生，我们并不是为了自己。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全部都是为了众生。那其实这个也是最殊胜、最方便的道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发心的话，我们往昔无始劫以来的这种罪业，到底依什么才能够得以清净呢？其实真的，它是依靠菩提心才能够得以清净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发心的话，我们不知道要修个多少劫又多少劫，都没有办法从轮回当中解脱。但是如今我们皈依了大乘的这种殊胜的佛法呀，那我们依靠修持大乘佛法，依靠我们对于阿弥陀佛、对于上师的这种信心的话，我们在此生就能够得以清净一切罪业，而能够得以解脱。这个是佛法它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利益，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要明白这种道理哈。那么下边我们继续来看，讲到说“吾身自明如金舟，切莫西忧当日蛙”。好，在此处的话，讲到的道理是非常的深深的。所谓的这种吾身，是指的哪吾身呢？跟我们在前面讲到的三身的基础上又加了两身。我们在前面讲到的是法报化三身，对吧？那么在此处的五身的话，还有讲到不动金刚身和现前菩提身。那么法报化三身，还有不动金刚身和现前菩提身，但我们觉得它是这个五种别不同的身呢，还是说其实它就是一个本体的不同侧面呢？我想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对吧？我们在前面分析过这个问题，其实它是一个本体的不同的侧面，而并不是五个别不同的东西。那法身、报身和化身，大家还记得它是怎么解释的呢？从它空性的角度，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法身，对吧？那么从它光明的角度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报身。那么从它的 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的角度，我们把它称为是化身。那么在今天我们还要学习一个不动金刚身和现前菩提身。那么什么叫做不动金刚身呢？不动，不动就是本性是始终如如不动的，我们把它称为是不动金刚身。也就是我们虽然现在是凡夫，但是不管我们是在凡夫位还是到了佛位，真正的本性它是如如不动的，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们把它叫做不动金刚身。那么什么叫做现前菩提身呢？说这样的一个如如不动，它也并不是像虚空一样空空荡荡的，它的光明分永不灭尽，这个是现前菩提身。也就是说不动金刚身呢，是从它的如如不动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而现前菩提身其实是从它的光明分永不灭尽的方面来进行分析的。我们现在当下每一个人是五身具足的一种情况，每一个人五身具足，而且五身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具足呢？以自明自澄清的方式具足五身。大家听到这样的一个教研是在打瞌睡呢，还是觉得特别的欢喜呢？我们当下五身就具足，大家觉得怎么样？觉得是一个神话，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事实？我们当下五身具足，它是一个真相。我们确实在当下就五身具足，这是佛陀，这是前辈的成就者向我们开显出来的教研。而且这样的一个五身具足是自明自澄心的方式，我们具足这五身。那么如果从一个比喻的方面来讲的话，就如同什么呢？说如同金舟一般。什么叫做金舟啊？舟的话我们说它是一个舟岛，一个岛屿，对吧？那么金舟的话意味着这是一个纯金的一个岛屿，纯金的一个舟岛。那在纯金的舟岛上，你能不能够找到说金子以外的其他的土木这种杂石呢？根本找不到，对不对？它是纯金的，它是极具价值的，它是完全清净的，在这个里边根本没有任何不清净的土木石块，这个就是在此处所讲到的如金舟。就如果我们通达明了了这一点的话，我们知道其实本身自身就是五金五身具足的，它就是纯金一般的，没有任何杂质的，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苦，根本没有任何的烦恼。所谓的这一切其实不过是幻想而已啊，它当下就是五身具足。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这一点的话，我们还会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希望，说呀，希望我未来是能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能够真正成就了正等觉的果位，或者我们特别的担忧，觉得我现在的这种状况真是令人担忧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你看我现在的烦恼是多么的强烈呀，我应该怎么办呢？不会了，因为这个教研里边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什么是五身，什么是法身，什么是报身，什么是化身，什么是菩提金刚身，什么是现前不动身呢？这些其实我们当下具足的，如果真正明了了这一点的话，我们还会不会内心当中有那么多的喜忧啊？已经不会了。所以达摩桑基尊者在此处就交接到说切莫喜忧当日吧。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讲到说霞满人身如宝舟，空莫空手返当日吧。好，在此处的话，丹巴桑基尊者呢讲到了说，这个霞满人身呢，它就如同一个宝舟一般，我们既然来到了这个宝舟，一定不要空手而返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么在此处我们说什么是霞满呢？远离了八无暇，具足了十圆满，这个可以称为是霞满，对吧？其实远离了八无暇，具足了十圆满，意味着我们有了非常圆满的条件，可以干什么呢？学习佛法了。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依靠自身的精进和努力学习佛法，上至三宝的加持，我们可以令相续当中升起什么出离心、菩提心，还有无二慧，这个就是真正的宝。其实关于这一点好，并不是在佛法当中总是强调我们内心的这种东西。现在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有智慧的人呢， 他在想，他说我到底应该给孩子们留下什么呢？以前的这种家长的话，他会觉得我应该给孩子们留下吃不完、用不完的这些金钱财宝。但是现在的家长越来越有智慧，他开始想，他觉得这种外在的这种东西好像并没有办法真正给我的孩子带来幸福。但是我心上的这笔财富，如果我的孩子能够继承的话，这个是我留给他最好的遗产了。心上的，就像我们说，妈妈她对于生活常常是充满了感激，爸爸常常能够以豁达的这种人生观来看待整个世界，他的孩子会怎么样？他的孩子从小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长大，他常常充满了感激，他的心非常的豁达，他能够包容这个世界当中的很多很多的不如意。所以我们看到，有智慧的这种父母的话，他会知道，他说其实这个心上的这种妈妈心上的感恩，爸爸心上的这种豁达和洒脱，其实是给孩子留下来的最好的一个财富，而并不是外在的这种东西。那么同样的，我们说在佛法的这种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获得了暇满的人生，意味着我们抵达了佛法的大宝洲。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我前面跟大家分析了，暇满人生意味着我们有了非常好的因缘可以去学习佛法。如果说不具足暇满人生，远离这个大无暇和具足十圆满当中，哪怕有一条我们并不具足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入到佛法当中进行学习的。既然没有办法去入到佛法当中进行学习，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令相续当中升起清净的智慧，没有办法增上自己的福德。所以在这一块儿，我们看到说"暇满人生如宝舟"，我们拥有了暇满人生，要到佛法的这种宝舟当中讨回真正的宝。什么是真正的宝？我相续当中真正觉得轮回它是可厌离的，我要希求解脱，这个是出离心的宝。而且不单单我自己是如此，在轮回当中无始劫以来无数世的做过我的母亲的一切的众生，没有一个不希求离苦得乐的。所以他们每一个也都希求从轮回获得解脱，从这个涅槃当中得到安乐。所以我应该要去成佛，去帮助他们，这个是菩提心的宝。那么最终我们说证悟相续当中啊，有了这样的一个证悟的境界，那么这个是真正的这个实相的境界，在我们相续当中得以升起，这个是最究竟的这种宝，在我们相续当中已经具足了，真正的宝是这些。那前面我们所讲到的，说这种感恩呐、知足啊、豁达呀、对于人生的这种智慧呀、这个可以归属在行善的人格这种道。行善的人格是我们所有佛法的修行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今生获得了暇满人生，我们就要把这些宝贝真正的取出来。这些宝贝怎么去取呢？依靠文思修行，依靠上师三宝的加持，我们可以把这些宝贝让它在我们的心里边，就像雨后的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它是我们真正的这种如意宝。如果说来到了这种宝洲啊，我获得了暇满人生，因为我确实也学习了佛法，而且我还特别精进，可是我却取了一些假宝回去。什么叫做假宝啊？这些假宝，就比如说，我拼命的学习佛法，但是我是为了获得世间的圆满，而且我只希求这一点点，这个就是假宝。为什么呢？并不是在佛法当中我们遮止说获得世间当中的利益，谁不希望家庭幸福，谁不希望工作上顺利呢？可以，但是如果只希求这一点点的话，你会发现，到我们死的时候，你拿什么去后世当中去啊？到我们这个大限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这一辈子所需求的这一切，我都实现了，但是没有一丁点儿能够带得走的。这个就是到了这个宝洲了，但是我拼命的取了一些假宝，拼命的取了一些假宝，是没有办法给自己带来真实的利益的。所以在此处讲到了说， 侠满人生如宝舟，莫空手反，当之吧。我们一定要在此处取到一些真实的这种宝贝，那么这样才不辜负自己这样的一个侠满人生嘛，对吧？那么下边的话，我们继续来看，好，讲到了说，大乘法行如摩尼，寻意难得，当如法。好，那么在此处的话，丹巴桑杰尊者啊，在这个小乘和大乘的这种法门当中啊，特别赞叹了大乘的法门，说大乘的法行就如同摩尼宝一般，寻意难得，当如法。说大乘的这样的一个发心，我们现在在座的道友全部都是大乘的这种这个修行人哈，全部都是大乘的佛弟子。那么，可能有的道友他这个觉得我遇到佛法其实是特别的这种不容易的，就像此处这个宋词所讲到的，我即便是以前花了多大的功夫去寻找，到如今才得到的，叫做寻意难得，是吧？如同这个摩尼宝一般。有些道友可能会觉得，他说我遇到大乘佛法非常容易啊，我从小的话我家里就信佛，那我从小我就是这样的，或者说，那我遇到了这种大乘的这个佛法的话，是我生活当中感觉到一些痛苦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网上浏览啊，一浏览的话我就看到了这杯佛网，那我就进来了，也挺方便的，也没有什么困难的。可能大家在遇到这个大乘的法门的时候，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感觉自己特别的难以这个得到，费了千辛万苦哈，才去入到了大乘的这种殊胜的法门当中。那么有一些这个道友的话，可能会觉得他说，哎，我是挺容易的。但事实上，不管我们是觉得怎么样，真正我们说只遇大乘佛法，它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就像在《四译梵天所文经》当中讲到，说无量无数劫说大乘功德，即成此乘者，不可得穷尽。也就是说，在《四译梵天请文经》当中讲到，他说，真说这个大乘的这样的修行人呐，他们的这种功德的话是没有办法得以穷尽的。而且我们说，值遇佛法啊，在经典当中，佛陀就讲到说，佛法感遇。那佛法当中的这种大乘的佛法，是能够令我们去入到这种直接能够让我们成佛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当中来的，它是更加的难以治愈的。它是我们往昔培植了这种善根啊，做了这种殊胜的这种供养，做了诸多的这种善法善行。曾经也发过这种清净的愿，那么如今这所有的这些都得以成熟，我现在值遇了大乘的法行。否则的话，我们很难值遇佛法，我们可能根本遇不到佛法，或者说我们遇到了佛法，只不过是遇到了小乘的佛法。那通过修行，可能我们最多得到一个阿罗汉的一个果位，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其实大乘的这种法门的话，是依靠那么多的这种因缘聚合，在我们此生当中得以成熟，我们才真正遇到了大乘的佛法。那就像到我们所讲到的，有的很容易，那是往昔的这种善缘，它已经成熟了，让你显现上很方便。有的有可能遇到了一些艰难，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进来了。那么有一些，我们说这个讲到了说，我们遇到了一些艰难，是往昔的一些这种可能我们这个不太顺利的这种因缘好成熟了，那么导致我们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障碍，那么最后的话，我们往昔的这种善根还是得以体现，那么我们现在去入到了大乘的法门当中来。说大乘的这种法门非常的难得，就像说这种如意宝，我们其实谁都希望得到的。这个如意宝啊，是往昔人们福报非常的圆满的时候会出现的一种东西，也就是有了这个如意宝，只要在他的面前去祈求的话，祈求什么得到什么。我祈求衣服，祈求食物，祈求珠宝这些，我祈求什么就能够现前什么，毫不费力。但是像现在的话，我们很难见到这种稀世的这种珍宝了。是吧？就像以前还讲到了说，这个什么夜明珠啊，这种非常珍贵的、有价值的这种宝贝，到我们现在越来越少见了，因为人们的福报越来的越浅，越来越低，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这种珍宝都不会限于时间。那在这些方面，我们看到哈，说大乘的法性就如同摩尼宝一般，它是非常的难以得到的。那我们现在既然有缘值遇了大乘的佛法，其实应该要珍惜。 那不应该说，我现在虽然值日了，但是呢也没什么呀。啊，你看我这个啊，我想学什么有什么。然后网上的话啊，各种各样都有，想看文字有文字，想看光盘有光盘，但是我就是不看呢。啊，我每天就浏览各种各样的网站，看各种各样的视频。那怎么啦？我想看的时候我再去看呗。啊，或者说我们现在虽然值日了这种大乘的佛法，但是我相续当中一点想利益他人的心都没有，我干嘛要利益你呀？啊，我学的是大乘佛法，但是我不一定要去做利益你的事儿吧？凭什么利益你呀？或者我们说学习了这种大乘的佛法的话，但是却不知道真正的这种大乘的善知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说我应该依止一个什么样的人作为真正的这种上师啊？连上师相续当中是不是具足菩提心，是不是真正具足饶益他有情的这种心，自己都不去观察，然后随随便便的就去依止，其实这些的话，我们说。都是非常的这种不合适的。我们既然值遇了大乘的佛法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哪怕我们说啊，以前我没有，但是我现在有了一点儿了，我想要利益众生的心，这个都是了不起的，应该要竖大拇指的这种，这个地方。那或者说，我这个学习了这种大乘的教研了之后啊，我不会再去随便的依止一位这个上师，我会先进行观察，看看这个上师相续当中是不是真的有菩提心呢？啊，他是不是真正已经通达了大乘的这种教研了？那我会先来进行这样的一种观察。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说，哦，那么学习了这种大乘的佛法的话，那他真的是对于他的生活是很有利益的，对于他的修行很有利益的。啊，你看他比以前变得相对要调柔多了，他变得开朗多了，他变得乐于助人多了。以前是一种冷漠脸啊，看到谁的话都是非常的严肃，非常的冷漠。啊，但是现在非常的热心，愿意去帮助他人，大家觉得呀，佛法真好。你看他都改变这么多了，那我也学一学吧。这个时候你就真的已经影响到了其他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说这些我学习了大乘的佛法，我也不珍惜，我也不觉得大乘佛法有什么殊胜的。大乘佛法那么强调利益他众生，干嘛要利益他人呢？我先把我自己好好利益了吧。如果只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大乘佛法的话很难说饶益我们的相续哈。就像说。这个太阳虽然挂在天空当中，但是这个人呢，他就是不出自己的屋子，太阳是没有办法温暖他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明白。那上师在此处还要讲到一点哈，讲到说我们在观察上师的时候，说这个上师是不是可以去医治呢？你要去看，说至少啊，这个上师他在今生和来世相比较的时候，他对于来世是更加重视的。还有，在自己和他人相比较的时候，他对于他人是更重视的。那么，在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方面，他相比的时候，他对于出世间法是更重视的。说，那么我们值遇了这样的一个上师，即便是其他的条件不具足的话，那也可以去医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下边我们继续来看哈，讲到了说，今生温饱皆可以，关键修行当日瓦。好，丹巴桑吉尊者啊，在此处跟我们讲啊，说这个弟子们呐、啊，你们要知道，这个今生啊，你不要去希求太多，在今生当中，我们的温饱能够得以满足，我们的温饱能够是具足的，就已经可以了。不要在这个之外，你再去花很多的精力，花很多的时间，为什么呢？这个人生太短暂了。我们好不容易的这种侠满人生，它的因缘的聚合也太稀少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去珍惜这个人生。关键就是我们用这个人生好好的去修行，这个是最为重要的。那就像上师仁波切在此处也有讲到哈，说现在的这个人们呢，在温饱的基础上追求的太多了，每天都在这个方面花精力。说以前这个我们讲到了说，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女士来讲哈，她的这样的一个头发呀，今天要这个波浪，然后明天的话就拉直了，后天的话染成绿色，大后天的话变成红色的了。她不停的在整自己的这个头发，那么整头发的话呢，往那个美容院里边一坐就是这个一下午一晚上，所有的时间都是在这里边就耗光了。那么还有我们说现在的这种年轻人的话，他穿衣服那一定要紧跟时尚潮流的。今天要这个穿破洞的，那我就去要穿破洞的；明天的话要露肩的，我就要露肩的；后天的话啊是这个尖嘴的，我要穿这种尖嘴的。等等的这些方面，他不停的 要去这个边，不停的要去这种逛街，不停的要在这些淘宝上面跟这个啊这个什么这个卖家的话，他要不停的去沟通啊，我要买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每天的时间都在这里边就虚耗完了。那说这个样子的话，最后怎么办呢？死的时候怎么办呢？死的时候能不能到这个阎罗王这儿的话说，那我告诉你，现在最时髦的是什么东西啊？你这个头发你想要什么的？那我领你去哪个美容院去给你烫一下子？阎罗王他听不听这一套呢？还是直接就开始审判我们这一生的话，你到底有没有做了哪一些令你能够这个投生善趣的这个善业？还是你做了哪些这种令你堕落到恶趣里边的恶业？他一横梁往这个秤上一称，我们就一目了然了。他该怎么样就把我们怎么样就给办了。说这个时候的话，你再去烫头，然后再去把这衣服剪成洞啊，再去这个穿尖嘴的、圆嘴的这种东西的话，都没办法。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自己心里面要明白哈。我们看前辈的这种大德，他知道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的这种修行人，他的相续的状况是如何的，也知道我们的这种人生其实是一晃而逝的，所以他会把最精华的一个东西给我们讲出来。前辈的大德不会像一个唠叨的一个老头子说每天没话说就絮絮叨叨跟我们讲这些，不会的，他会讲最关键的这种东西。就像此处达摩桑杰尊者所讲到的说，温饱可以就可以了，不要再去追求很多，最为关键的就是修行，把我们的相续要调整过来，把我们的相续要让它契合到解脱上，把我们的相续要契合到真正的安乐上，这个是最为重要的，而并不是其他的东西。所以在此处的话，我们看到哈前辈的大德这样的谆谆的教导，我们要把它这个领纳到我们的心里边去。那么下边的话又继续讲到说，少时苦行而时修，老后身衰当日瓦。在此处的话，我们看到哈丹巴桑基尊者呢又讲到了我们现在常常会出现的一种现象。我们现在常常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多啊，我们中年或者老年的。我们的这些道友们啊，他在这个见到了上师之后，他在听闻了一两堂的佛法之后，他感觉特别的欢喜，哇，特别的开心啊。然后呢，他就想，他说，哎呀，我要学佛法，但是呢，我要学佛法的话，我现在呢还是不能够投入太多，为啥呀？你看我这孙子还小呢呀，然后我这个或者我这个儿子还没结婚呢呀，啊，或者说。啊，我跟我老伴儿的话，每天还要这个从早到晚呢，都是安排的满满的，晚上跳广场舞呢呀，啊，早上又怎么样的做什么各种各样的事情呢？反正他的生活是非常的这种丰富的，他觉得啊，虽然佛法很好的话，但是现在不着急吧，啊，或者说，是这个中年的这种人的话，他觉得我现在还要拼命的呀，我要好好的去工作呢，那不把我自己养老的这些钱我都挣出来的话，那怎么办呢？那你们又不能帮我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现在啊，虽然佛法很好，但是我没时间学啊，我现在也不想学，我还是要拼命的去工作，或者我拼命的要这个带孙子，或者我拼命的啊要去给我儿子去张罗这个婚礼，或者说我拼命的要和我老伴儿去养生保健，啊，这个是他最为重要的这种事情。但是丹巴松桑基尊者在此处讲的非常的明确哈，我们。这种想法可能很好，觉得我把我养老的钱已经挣得足足的了，然后我把我这个身体保养得好好的了，然后呢，我这个儿子呢顺利的结婚成家，我孙子都这个上了大学了，我们的想法是很好，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再继续去修行佛法了呢？养老的钱已经挣够了，很多人这个时候也住进了医院了，各种脏器官衰竭。你要说我这个身体保健啊，这个怎么样吃各种各样的保健品，结果发现这个身体越来越糟。然后我儿子啊，怎么样这个结婚生子啊，我孙子也上大学了，特别开心。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自己人老体衰，精力不济。哇，我年轻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科学家呀，什么文学家呀。结果到了这个时候的话，看两个字儿，脑袋就晕了。你更不要说佛法里边还讲什么山上有火有烟之故，三项齐全的推理，你三项具不具足？什么三项啊？山上有火有烟之故，你跟我说什么呢？说万法皆空， 啊，明空双运的法界，那么五身，哎呦，还有五个身体呀、啊，这怎么五个身体呢？这到底怎么整啊？就糊里糊涂的，啊，自己打开了火，连水都没放上就进屋了。已经到了这个时候的话，还能不能学了呀？太困难了。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就看看自己现在的身体和我们年轻的时候去比，看看我们现在的这种脑子和年轻的时候去比，都已经差了那么远了，更何况说等老后身衰的这个时候，说我再去文思修行，那到底文思修行啥呢？上师一上课就开始睡觉，回向的时候才醒过来，甚至睡着睡着还开始打呼噜呢。哎呦，说这个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够说再好好的去怎么样文思修行啊？说我这个时候我这个好好的修佛法，哎，我怎么样这辈子我极生成就，这些都别谈了。你说在这个佛法在我们年轻力盛的时候，我们学一些中观呐、啊，学一些音明啊，然后学一些净土的法门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哎呦，原来这么甚深呐、啊，这个佛法。好像并不是我看了一遍两遍我能够完全通达的，那么更何况到我们已经老了，已经身体特别的这种衰弱，精力特别的不济的这个时候，我们再怎么样说去每天啊这个8个小时、6个小时的这种文思修行啊，根本做不到的。甚至我说一周让我上个一两堂课，上课就开始打瞌睡，根本就做不到说好好的去文思修行。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哈。说少时苦行而时修，也就是丹巴桑基尊者讲到了说，我们如今的这样的一个时光已经是我们此生当中最好的一个时光了，再不要去拖延了。或许有一些道友他正处在这种壮年的时期，或许有一些道友他已经是老年的时期，但是不管你现在什么样的时期的话，此生的这种当下的这种光阴已经是我们此生最好的一个光阴了，对吧？我们只要不再去拖延，我们就已经做到最好了。我们现在当下就开始苦行，当下就开始实修，这个是最好最好的一个情况了，而不要再拖延到未来5年以后、10年以后，那个时候我们还在不在世间都是一个未知数。那下边的话我们继续来看哈，这堂课最后一个颂词讲到说，生烦恼实行对治，相自解脱当日瓦。好，我们讲到说生烦恼的这个时候啊，我们行对治，这个对治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去对治它呢？就是观察烦恼的本体，它的自相其实是自然解脱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其实已经讲了很多遍了哈，说就像这个毒蛇的话，它的身体打结了，那你需不需要去用力把它解开呢？不用，它自然会解开的。那我们起了烦恼，起了贪嗔痴，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方便能够最直接的了当的对治掉它呢？就是观它的这样的一个本性，观它的本体，它是自相自解脱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它不会扰乱你的心，它也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它本身无利无害嘛。因它的本性就是法界之故，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的话，我们就不会再受到这些烦恼这些种种的这种困扰哈，也不会再因为烦恼我们去造作诸多的这种业行，也不会因为这些业行我们在轮回当中再不断的受苦，这些所有的就在当下我们认识它本性的时候已经得以解决了。所以这个是最为方便最为殊胜的一种修法。那当然就像我们啊之前跟大家强调过的哈，其实对书生的这种修法的话，它对于我们自身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呀，我这个最书生的这种方法我一用起来就特别的管用。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我怎么用不起来呢？其实这个是需要我们相学当中的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还有我们对于上师的这种信心，尤其是密法的方面，我们最要求最高的就是信心。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种资粮够的话，我们可能觉得哦，用起来是非常的这个方便的，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哦，没办法。那连华智仁波切老人家都会讲到说，啊，那在自己这个实在是没办法的时候，还是拿起来入行论安人品的这种铠甲吧。那么这个时候抵挡这种烦恼的入侵，那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好的，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就辅导到这里哈。那么下边把我们讲文的三根以及30一切凡圣所造的有漏和无漏的一切的三根，我们全部做随喜，然后不结回向。 苏南得以坦加若巴涅陀内尼波迦南盘悉将揭嘎那吉瓦隆遮巴耶遮贝措雷卓瓦卓瓦修文殊师利勇猛之普贤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相永生般若圆满地到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